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在节目上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我们的嘉宾大明，你好，欢迎您。
你好。
哎，大明，在上一次的节目过后啊，我们有听众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听众非常有意思啊，他对你很认可，因为他说他是当时听着您的节目的时候正在开车，就不方便打电话嘛，他觉得您说的特别的专业在行。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家里呢，我自己是不会种地，但是家里有老人，他觉得我很想啊，在自己也开一片菜园，这样呢长着瓜果蔬菜啊，让老人看了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哈，所以我们听众真的还挺有这样的孝心的，所以他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说我可不可以请大明到我们家去帮我规划一下。其实我想这个也是反映了一个普遍的情况啊，有些人因为湾区大家都是高工嘛，那就工程师嘛比较多了，大家确实是如果没有种过地的啊，可能觉得这个事儿离他太遥远了，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好，要找个专家来给我直接就给我代办了，那是不是可行呢？大明，您对我们听众的这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其实我也有想过，就是说比如说做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服务 service，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我的能力只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去到这个家庭里面，就是给大家就给他们看一下，然后大概规划一下，然后具体的要做什么，比如说要 labor， 这个我可能是够呛了，因为不太可能每家我还去就是具体的为他们去就是说挖土啊这些东西，可能大概能够简单规划一下吧，还是可以的。
好的，我们听众如果对以前对大明不太了解的，我这里补充说一下，我们大明是一位高科技的农民，和我们湾区很多我们的听众一样哈，都是工程师出身，但是他就是近几年非常热衷研究这些园艺的知识，但是他也是以做学问的这样的非常专业和用心的角度来去做研究，所以呢。以至于他现在可以有一些很专业的一些心得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啊，大家有园艺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就打热线电话跟我们的嘉宾讨论啊，或者是贡献您的主意，或者是您有什么问题直接提问啊，我们把这样作为一个大家一起沟通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的家园建设得更好。但是这里面虽然大明你说你可能不能去就是亲自动手给人家去做 labor 这样的啊，但是以您的感受啊，您觉得是不是种地这回事儿，别人给你把菜园都开好了，给种子撒下去了，你自己就可以看着它开开心心的就能够生长和结果呢，还是说远不止于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就是种菜这个东西吧，它需要很多的就是细心的一些打理，就肯定不是说你种上去就不管了，那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你要浇水啊，对吧，然后像施肥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就是要很勤快嘛，可能每天都要去菜地里面溜一圈就给他看一下这样子。
是这样的，而且你种上了，你觉得那些菜啊，就好像孩子一样啊，他生病了，你也不能就是坐视不管吧，你总得动手。对，是这样的。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大明想给大家讲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今天因为上次我记得讲的是土壤还有肥料，
是的，
关于土壤和肥料的问题，今天就讲一下就是关于浇水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吧，因为植物嘛，不光需要土壤，需要肥，也需要水，然后当然还需要光，我们以后再讲。那今天可能就是重点要讲一下关于水的问题。
好的，其实讲到浇水啊，我还真的很有迷思哦，就是常常听到人家说见干见湿，见干见湿，然后呢，也有的我是看网络上啊，有一些达人吧，他也是养的什么都很好，然后他就每天都在那儿洒水，每天都在洒水，然后我就在想啊，毕竟我们人不是那个植物。那这个植物它的这个根系呀、啊、它究竟是怎么样对它而言是健康的，比如说你要让水你让它周围的土都干透了再给它彻底的灌一次它最 happy， 还是说它每天都有点水滋润着这样对它的成长更健康，还是说不同的植物它们的属性其实不同喜好也不同呢？
对，就是首先就是说不同的植物肯定就是它对水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比较喜欢水的菜吧，就是说叶类的菜，比如说像十字花科这些大白菜啊小白菜啊这些都，然后像菠菜啊这些都比较喜欢水。如果我们不浇的话，它的叶子就是长得比较老比较干，就不会好吃。然后芹菜尤其是比较需水的，对，芹菜所以要大量的水浇，你不用担心它会淹死，芹菜是很喜欢水的。然后看空心菜，对吧，夏天的这个空心菜这也很喜欢水，为什么？因为就空心菜我们看到它在水里面甚至可以生长的。然后像耐旱的菜呢，我们就不需要总浇，总浇的话反而根会烂。你像大葱啊大蒜啊这种就是比较耐旱，不需要天天浇。然后像块茎类的，比如说红薯啊土豆啊山药啊这些，因为它们的根系呢根本身就是块茎，它有一定的保水能力，所以不需要经常浇它。像秋葵也比较耐旱，像西红柿，其实茄科的就是也比较耐旱啊。胡萝卜这个因为它也是就是相当于它是肉质的这个根茎嘛，所以它本身保水，所以不太需要经常浇。然后还有像甜瓜西瓜就是说对水要求都没有很多，因为你浇太多的反而它这个瓜可能最后会不甜，因为浇水浇太多了，可能旱一点的地呢会长得就是更甜一些，像甜瓜和西瓜这类的水果。
好的，这是不同的蔬菜呀、啊、对水的喜好不一样。那您说的不经常浇可能会是比如说是三五天一浇，还是就是让它可以靠天吃饭，嘿，下雨它就来点水，不下雨就不用管它。
对，有这就是说我们看植物，就是通常来说我们就是说当那个土壤干的时候我们再浇水。那怎么判断这个土壤干呢？就是首先我们可以看颜色，那干的土壤就颜色就会变浅，那浇了水以后会变深，这个很就是大家就是经常看到的现象。还有呢，我们可以用手指测试一下，比如说把手指放到这个土壤里面，大概就是往下深到这么两三寸，我们感觉一下这个土就是浇完水以后这个土是不是湿润的。经常就是说比如说水过地皮湿，我们浇了一个水然后手指一伸底下土还是干的，那就不行，我们还要再多浇。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花盆类的这种呢，就是种在盆里面这些蔬菜呢，我们可以直接掂一下重量，那重量很轻的时候呢显然是干了。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精确呢，就是我们用那种湿度计呢，土壤湿度计来测试，就这个湿度计然后插到土壤里面。那湿度计是通过测量电阻来测量这个土壤的就是潮湿程度的，这个就相对于准确一点，但是就是可能会比较麻烦，然后买仪器还要测，但是就是比较准确。对，这个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季节来判断。比如说湾区的夏天呢，这个非常的干非常热，几乎就是几个月不下雨，那可能就要一天可能甚至要浇两次，就是早晨浇了一次，晚上可能就是全都干掉了，你要再补一次。然后冬天像湾区就是基本上不用浇水，因为它是雨季嘛，我们就是现在天天几乎天天下雨，或者隔两三天下雨，然后温度也低，那么蒸发量也低，所以冬天也不用太浇水。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因为冬天大部分的菜呢，它就是尤其多年生的，它进入休眠状态，你浇多了水也不好，就是大肥大水在冬天都不好，除非一些叶菜类，就是说像十字花科、大小白菜这种可以冬天浇水施肥，否则的话，就像多年生的这种冬天反而最好不要浇水。
好的，刚才您说过这个水过地皮湿哈，确实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浇了水，但是你真的用铲子挖下去哈，挖两寸的话，你发现下面根本就没有浇着。
是的，
有的时候我都在觉得是不是我拿个小棍儿把它多土上戳几个洞，这样水就能容积灌下去呢？
对对对对，嗯，
哦，
这
是可以的哈。
这只是说这是一种办法，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浇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浇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土壤就是戳几个洞，或者说我们用小铲子翻一下，然后让这个水往下渗。当然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地比较小的话可以实现，如果地比较大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实现了。那比较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要多次的浇水，然后每次呢就浇一点，比如说你这个菜园吧，然后从这个东面浇到西面，那你可能每一个就是。每一个菜的那个下面的你只浇一点，然后从东浇到西，然后你再回来再从东再浇再到西再浇一遍，然后再回来再浇一遍，那可能你可能浇三四遍吧，但每次呢不要就是疯狂的对一个这个一片地一个植物使劲浇，这样的话你再大的水它有的时候也实际上就是从侧面就是流走了，水就流失掉了，你就用小水浇，然后但是要反复的浇，这样的话就容易浇透一点。
像您说的那种测土壤湿度的，我不知道您自己是不是用啊，因为理论上你是说手啊可以用手指来测湿度的，可是如果是女生啊，你那手指头搓到土里去两寸，我觉得基本上不大可行。
是的，是的，对对，这个就是只是说一个经验问题了，就是通常手指测试肯定不可能就是测得很深嘛。对，仪器肯定会好一些。那其实就是说，当你就是比如说大概掌握这规律以后，可能你每次浇水就是按照你平时掌握那个习惯来，你就知道它是这样浇就会浇得比较透，这就比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
好好的，
然后呢
那我们
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我后面会讲，就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上滴灌系统。
好的，
这个滴灌系统呢，就是说。它可以保证你浇透，然后每天还就是会节约时间什么的。
好的，那这个重要的话题我们留在一会儿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打开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呢，您有园艺种菜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园艺达人大明。我们的热线呢，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园艺我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大明回到刚才的话题上，确实是讲到浇水呀、弯曲的水还蛮贵的，所以呢一会儿会请您讲一下滴灌系统啊。在讲这个之前的话，还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浇水什么时间浇，常常有一个问题很争论，比如说夏天大中午的，有的人说中午绝对不能浇水，会烧叶子啊或者怎么样啊、有的呢就是说你都夏天都那么热了，你还不浇水给它降温，它就在大中午的时候就喷洒水。以您的经验看，究竟怎么样做是对的呢？
这个首先就是我要就是辟个谣吧，浇水呢就是中午浇其实是没关系的，就是网上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浇水在中午浇的时候呢，它会就是在叶面就是把叶子烧了呀，形成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放大镜的一样的原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说法。
哦、oh. oh.
所以夏天在中午是浇水是没关系的，植物不会死的。为什么要就是说要早晨浇比较好呢？因为就是说早晨浇了以后呢，水就会就是它不会停留在叶面上。因为如果你晚上浇，那这个水呢可能就停留在叶面上，叶面不干呢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呢，就叶子会生病，所以说我们通常推荐早晨浇水。但是根据具体情况嘛，比如说湾区夏天它很干很热，那可能夏天浇水就需要两次，早晨浇一次晚上浇一次。 对，晚上浇可能也没关，因为它太干太热了，所以还 OK。但冬天的话，就是基本不用浇水，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对，然后这个植物呢，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植物它可能我们看不到它呼吸，其实上植物也是需要呼吸作用的，尤其是根系。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水呢，我们不能一直不停的每天浇浇浇，这样的话它的根系得不到呼吸，就一直泡在水里面，这很容易烂根，然后植物也很容易就是生病啊什么的。
那么对它来说最好的状态是不干不湿，就有一点潮乎乎的，那个是根系最喜欢的状态吗？
我觉得是看植物，就有些植物可能喜欢一直就是维持比较湿润的，比如说
像你
说
的芹菜呀、
然后一些叶菜啊，有些植物可能喜欢见干见湿，见干见湿就是说我们等它就是，尤其是我们等它就是表面的土壤，我们看到颜色比如发浅了，然后手摸上去那个土就明显就很干了。这个时候我们一次性把它浇透，然后下次等再干的时候再浇，这就是所谓的见干见湿嘛。但是这个传统的概念呢，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植物。比如说像空心菜，它就不需要见干见湿，你就一直维持它湿润都可以。但可能葱类啊、蒜类啊，像见干见湿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就是我觉得是按植物来看的。
您刚才讲的有些天热的时候可能晚上也可以浇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晚上浇水嘛，可能像土表啊它就来不及干了，就有一些会容易引起一些像有喜欢潮湿的什么像鼻涕虫啊什么这些东西，会不会引来更多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尽可能的不要在傍晚的时候浇，这个有道理吗？
是有道理，因为所有的虫子嘛，几乎所有的虫子都喜欢潮湿，对，都喜欢潮湿的环境，包括呢这些个比如说白粉病啊，这些个真菌，这些感染啊，都是因为潮湿，有比较明显就是白粉病。对，如果我们一直就是浇水的时候一直就是 focus 在这个根部，一直就是集中在根部，我们不喷这个叶面，对，记住不要大量喷这个叶面，但就是这种情况就好很多，这白粉病相当于就是说它没有这个滋生的环境嘛。如果我们一直维持一个湿的潮湿的环境，这白粉病肯定会长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浇的时候不要撒叶面，尽量要往根部浇。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浇完水以后呢，就是或者说我们种完这个植物这个苗种完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根部呢那个土壤上面呢铺一些这个 mulch，就是这个保湿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可以是木屑呀、可以是草的这个干的这个草啊，可以甚至是松树的这个松树叶啊，就这类的东西，就是它相当于表面一个覆盖物，这样的话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能够多让土壤保湿一会儿，
这
个
好的，这
也
是
比较实用的一个东西。
好嘞，好的，那这是讲的怎么样的省水的一种方法哈。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省水方法之外的话，像您讲的那种滴灌系统哈，就让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渗进去，这个毫无疑问也是一个省水的办法是吗？可以讲一讲这方面。哎，好，怎么做滴灌吗？
对，在这个对这个滴灌系统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平时浇，比如说用那个就是洒水的喷头来浇，这个水量是很大的。滴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多个的，就是在这个土壤表面它有多个的这个浇水点，然后每一个点呢用很慢的速度来浇水。那么这个每一个点呢，比如说我们每天浇15分钟20分钟，那这个20分钟流出来的水呢可能就只有比如说一个矿泉水瓶那么点的水，但是我们的浇水点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浇水很均匀。然后因为我们是一滴一滴浇下去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水浇完以后是非常透的，因为它是一点点渗下去的，而不是用喷洒的方式。我们喷洒方式经常就是水过地皮湿，浇了可能洒了很多水，然后其实根本没有吃到水。那个滴灌系统还有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APP 来控制，我们把这个滴灌设置好以后，每天用这个手机的这个就程序来控制，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就是全自动启动。然后这个 app 呢，它还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根据今天下没下雨，比如今天下雨了，它这个今天呢就不启动，那也可以给你节约很多水，最主要当然节约时间了。那如果你有很大的一片菜地，每天浇水就要1-2个小时。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 我们如果用喷头来浇这个菜的话，我们很难避免就是不喷到叶面上，因为我们如果每一个都浇到根上的话，我们要可能要弯腰啊，然后要把那个就是水头要接近地面啊，这对来说我们来说就是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用滴灌的话呢，它就贴在土壤表面，所以它永远不会造成就是说比如说撒在叶面上。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它不会就把这个土都喷溅起来。那这个喷溅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大问题。比如说这个土壤，我们把这个土壤喷溅到这个叶面上，那这个土壤上面是带菌的，一个是对我们比如说我们生菜啊生吃的这个菜对我们人是不好的，二一个就是土壤的细菌会被喷溅携带到这个叶面上，叶子也会更容易长病。所以这个滴灌系统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说它永远是直接浇在土上，就浇在根部的。我们其中把这个喷头坐在低头坐在根部，这样的话就是说控制的非常精确，所以我个人来说是比较推荐的。当然了，就是说它最开始这个造价，就是说它一个需要你投一定的钱，但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尤其菜园比较大的时候。嗯，
好的，这个滴灌系统怎么做，我们在广告过后休息一下啊，请您再稍微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是为您打开的，888-275-1628，欢迎您有园艺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园艺达人大明，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种菜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好，那大明，刚才您讲到的是滴灌系统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会比较熟悉那种自动喷淋系统，就一根管子然后它那个水啊就360度的转啊转啊四处喷洒。这个系统和您所说的滴灌还不是一回事儿，对吧？
不算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说它的控制总控制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我们从那个比如说这个 house water， 然后就是把这个水接过来，然后通过这个自动的这个阀门来控制，当我们比如说用手机点一下然后呢开，然后这个水就阀门打开，就是说这样控制水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具体到浇的办法是不一样的。喷淋的这种呢，就是像 spray 360度这种，它就是主要更适合于草地。
哦，
比如说草地它有一片嘛，我们就是做几个这种头，大概比如说前院可能三四个头就够了，然后这样喷洒。像这样的办法就是它的时间是很短的，比如说它只有5分钟，然后它的水量是非常大的。凡是有这种系统的家里面，就是水费是很高的，就很费水。然后它是短时间内喷了很多水，所以我们当这个系统启动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看，就是这个 house， 然后前面可能会流水流出来，就说明它的很多水是浪费的。那滴灌呢，恰恰相反，它的每个小时呢，那每个头只有半个加仑，所以它一小时才流出半个加仑，半个加仑就是半瓶那种大瓶牛奶嘛，
牛奶的量
大概就2升左右，一小时才流2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这个流速非常慢。那个喷头，如果我们喷一小时，那就不得了，那一小时呢，我们这个水就是会浪费非常非常多。所以说，我们蔬菜在这个做这个系统的时候，最好做成滴灌系统，而不是喷洒系统，而且喷洒系统它会不小心会洒到叶面上。
OK， 好。做滴灌我还有一个疑惑，因为你那一条管子出去有若干个可以滴水的那个头哈，那我就在想了，难道你种菜的时候要按照它那个头来种吗？就是你刚好那个菜的根部最好种在那个出水的那个头那儿。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菜床吧，那个菜床里面我们做一些这个滴灌头，那这个滴灌头有的时候肯定不是恰恰正好在那个根部，
对呀，
对吧？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做的滴灌头是这两个滴灌头中间，我们比如说间隔1尺，然后每两条滴灌线中间再间隔1尺，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个蔬菜种在哪儿都无所谓了，因为 就是说不管我们种在哪儿，它跟最近的滴灌头大概都有六英寸的距离，那六英寸距离基本上水是可以就是渗过去 cover 到的。所以说我们当把这滴灌头做到一定密度的时候，实际上你整个地其实基本上都可以 cover 到，所以你种在哪儿是无所谓的。
嗯，这就是像画格子一样，反正都把它给 cover 了。
没错。对，当然如果说你很少的话，比如说我就在这一个很少，我就种了一棵，比如说我这种了这么一棵树吧，那我滴灌自然就围绕着这个树干的主干周围，比如说做两个头、三个头这样。如果是一片菜地，那我们就做大概一尺一条线，然后线上面每个滴灌头之间隔一尺，这样的话这片菜地基本上就全部 cover 住。所以我们或者是定点，或者是定一条面，都定一个面，或者定一个点都可以。
好，那今天可能我们节目时间还有几分钟了，可能就是怎么样来做这个滴灌系统不一定能够讲得很详细。如果简单的说，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想问的就是自己啊，我们不请专家，就不花钱雇人哈，自己可能把它给做出来吗？
没有问任何问题。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需要阅读一些网上一些材料嘛，就是说它大概是怎么做的，然后怎么之间连线的，然后上网上买一些就是这个材料基本上就可以了。不是很复杂，其实不是很复杂。
嗯，但是可能你的设计上确实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专业性的，比如说你这个管路怎么排呀，有几条线啊，几个管子出去啊。
是的，没错，哎，没错，就是当你的院子比较大的时候，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个就是压降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滴灌系统呢，它有个缺点，就是说当你的这个主管比如说走到比如说200 feet 以后，200英尺以后，它就压力会下降，水压会下降。那你在这个花园的这个最末尾的这个滴灌系统的效率呢，就会降低，
很低了，
就是它的低的这个滴灌的速度就远不如你在最开始的速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当你园子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主管就是直径要粗一点，这样的话它那个压降呢就会压降就会变小，就是它的压力不会降很多。就是根据这可能是滴灌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压力下降问题。但是呢，就是根据这个你的园子实际大小，这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用粗一点的管子。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当然就像菜地那种更大的，就是比如几亩地，那么他们中间有再加泵，比如说我实在不行了，我中间再加一个泵，把这个水的压的再加上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家庭没有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用粗一点的管子，基本上比较大的菜园都能浇得到。
那么有没有一个说法，比如说这个主管啊，最好你的长度不要超过多少才是比较有效率的？
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哦，就是你的这个主管道为了防止这种压力的递减啊，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参数，说我最长不超过多少多少亚尔多少尺啊，或者多少米啊，有这样的说法吗？
哦明白了。对，我觉得通常是就是说200个 feet 吧
，OK，
200英尺以后，如果超过200英尺，然后我们这个主管呢就要稍微做粗一点，比如说做到这个、okay. 1/2寸的主管，我们通常不对，是做到3/4寸的这个主管，如果说我们小菜地比较小，在200尺之内解决的话，我们就通常用半英寸就可以，就是1/2英寸的主管就可以。Okay.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就是说可以把这个主管上分一个岔路，如果我们的菜地太大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菜地划成两片，比如说 A 和 B，A 区 B 区，那先浇 A 区再浇 B 区，这样的话呢，如果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这个水流，就是水的这个就是均匀性。如果我们 AB 同时浇的话，那可能这个蓄水量太大了，我们这个总的这个水的流量呢达不到同时把这个所有的菜地cover 住，所以我们就是划区划成 A 和 B， 这样做两个分开一样，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实用的办法。
看来这里还有真有不少窍门啊！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留在下次节目再请大明继续跟大家分享啊！今天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大明。
谢谢大家。